由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组织的第二届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年度高层论坛11月6日在迪拜拉开帷幕。各国航天局的高级官员、外交官、学者、私营部门代表等齐聚一堂，探讨空间技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其中的与会者就包括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秘书长李兴军。他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的专访中表示，空间技术与全球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中国近年来在空间技术上进行了大力投资，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全球空间技术的分享与合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请听张丽的报道。
总部设在中国北京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2001年正式开展筹建工作，2005年10月举行了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公约签字仪式。该组织是在联合国注册继欧空局之后的第二个区域性政府间的空间合作组织，也是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观察员。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李兴军指出，此次参加在迪拜举行的高层论坛，主要的目的是跟所有高层代表分享近十年来亚太地区在空间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效和成就，特别是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方面做出了努力。
在他们的能力建设中间，我们特别希望的就是这些成员国能够分享到航天科技进步的成果，比如说我们的遥感数据的这个分享与应用。我们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给亚太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国每年能够提供1000幅左右的免费的高分辨率遥感数据。那么在这些数据呢，用于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应对各种灾难应急和灾难的监控减灾防灾等等这份工作。今年墨西哥连续发生了几次地震，包括去年年底的时候吧，秘鲁的这个洪灾等等，我们都采用了及时响应的这种机制，尽最快速度提供了受灾地区灾前灾后的数据情况，以便这个相应的政府机构能够根据这些数据为他们的减灾减少这个损失提供相应的帮助。这些工作呢也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秘鲁政府的这个高度的赞扬，他们也给我们这个组织以及提供数据支持的中国政府发来了感谢。我觉得呢，我们这些工作的话呢，也会在今后的这些其他国家的这或者地区的这个工作里边，也会发挥更重要的这个作用。
目前亚太空间合作组织除了包括中国、泰国、蒙古国、孟加拉国、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及秘鲁8个成员国以外，还发展了墨西哥为观察员国，埃及为准成员国。李兴军表示，这些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航天技术不仅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实际上也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
空间技术的开发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空间技术和空间本身对我们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在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领域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边产生极其重要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的灾难的这个管理监控减灾防灾，包括我们的气象预报包括我们的城市规划这个环境保护以及我们的工业农业等等这各个领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这个电话联络还有我们经常出去的 GPS 的导航或者是卫星导航这方面的这个技术都实际上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呢世界上尤其是我们外空司的所有的成员国都希望在这个空间技术的发展上面能够为本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呢也有很多的航天技术直接对我们的生活品质产生了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圆珠笔， 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纸尿裤，对吧？这都是航天技术逐渐转移到民用技术里面来。所以航天技术作为空间技术，作为一个工业和技术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的手段，实际上也潜移默化的深入到了我们每一个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领域里边。
2016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达22次，首次突破20大关。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7号成功首飞，天宫2号、神舟11号载人飞行任务获得成功。今年，中国计划实施约30次发射任务。李新军表示，中国航天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已经跻身航天大国的行列。因此，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共享与国际合作，对空间技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作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也是这个组织的东道国，也是世界上目前比较靠前面的这个航天技术的这个大国。那么这个大国呢，应该说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组织中间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有这种航天大国的资源，对我们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进行分享，才能够让这些这个还没有具有相应的航天能力的这些国家能够受益于航天技术。如果说一个国家，尤其是国土面积比较小的这种国家，你发挥就发射一两颗卫星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天上如果有一颗星，我们地面有20个地面再相连接的话，可能把整个地球都覆盖了。那么如果说天上有20颗星，我们地面只有一颗地面站的话，实际上你也可能只用到了每颗星的1%不到的寿命。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航天的合作实际上是更能够发挥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这种促进和推进的作用。
李新军表示，目前中国把自己的100多颗卫星资源中的相当一部分，比如9颗对地观测卫星的数据与其他成员国共享。其他成员国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秘鲁，也都有自己的遥感卫星，也愿意进行数据资源共享。虽然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但起初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
现在我们的数据平台呢，非常成功的就是主要是用了中国9颗卫星的这个资源来，给成员国来共享。那么这个共享呢，我想，看起来就是简单的一个数据提供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数据共享平台实际上在2012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在早几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数据申请量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这种活动开展的并不是很积极。我们就在了解为什么呢，结果发现就是有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影响力还不够，大家知道这个平台的这个不多。第二个呢，就算知道了，他们也缺乏对相关的数据应用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年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巡回到其他成员国进行本地化的这个培训。那么我们给做了7个国家的这个现场培训，有300多个学员，总共有300多，每个国家大概50-60个吧，50-60个学员受到了培训。那么在这个培训结束之循环培训结束之后3个月之内，这个数据的申请量和应用量就明显增加，我们3个月可能相当于过去1年的这个工作量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说明大家伙不仅得到了资源，而且确确实实在它的资源的利用能力上有明显的提升。
李新军表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组织，到明年将成立10周年。截至目前，该组织已初步建成地对空观测网、地震监测网等。未来，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将在数据共享网络、地对空观测网络、教育培训网络、灾难监控网络等方面加强建设，更好地分享合作成果。
另外一个项目呢，我们也已经马上就要结束，应该说，我今年可以说已经结束了，就是我们的地震这种联网的这个项目，这个建立了一个数据共享的这个平台。 而且呢，明年二月份中国就要发射一颗地震卫星，这颗卫星今后要加入到这个网络里边来，使得我们所有的成员国能够在地震预报上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分析，能够连起网来。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减少尤其是亚太地区这种多灾多难的自然灾害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能够给这个民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能尽可能降到最低，提高它预报的这种准确度。所以我想呢，这个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上，我们做的工作是实实在在，因为亚太组织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明年才10周年，我们还很年轻，但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一步一步做，而不光是在天天的说。
李新军表示，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是和平利用空间的督导者，是外太空探测的引领者，也是多边合作的协调和倡导者。本次空间高层会议为各国专家、学者的技术交流提供了一个很活跃的平台。作为一个区域性合作组织，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始终遵循和平利用外太空这样一个目标和公开透明的原则。他希望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能了解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努力和贡献，让这个组织更好地将空间合作成果造福民众。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